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假如今天我还不认识神，假如我不知道圣经真实的作者是神自己，并且这部智慧书的写作目的是揭示人类的起源发展到终局的绝对公开的秘密，那我一定会惊叹，作者是世上绝无仅有的超能智者。因为今天很多的影视文学作品，无论是科幻片还是穿越剧，无论是感天动地的语言、出人入化的演技，虽然能牢牢地抓住人的心，可回过神来就知道那是来源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作，不是真实的。事实上，要想用人类已知的语言对《圣经》这部书做出合宜的评价都是很难的。就拿约瑟这个人物来说吧，人或许能够杜撰出比《圣经》素描更跌宕起伏、曲折百转的故事出来，但谁能赋予这个人物不单活在历史长河中人的心灵之上，更在永恒中有独属的专席？如此卓越智慧的人物，用惊鸿一瞥、刹那永恒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编剧高手们若是拿到这个剧本大纲，一定能把约瑟的故事写得惊心动魄、惊为天人。然而这不是剧本小说，而是人类历史中的一个人物片段。中国有句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约瑟在异国他乡，虽然谋上了高位，成为有权有钱、有身份地位的人，但毕竟有十多年的时间，他是活在最底层的夹缝中，那些辛酸的往事怎能忘记呢？而将他陷入一次比一次至暗险境的始作俑者，就是那些不仅未尽兄弟情义，还亲手斩断亲情的兄长们。虽然看在亲兄弟份上，不应该有什么深仇大恨，但谁能轻易地抹去被亲人出卖甚至被害未遂的伤痛？即使能心宽到不再怨恨，恐怕也难再建立兄弟恩情。看看我们身边，有多少在原生家庭受过伤害的人，那份切肤之痛、切齿之恨，用一辈子时间都难化解。但约瑟做到了饶恕，他不仅做到了，而且没有丝毫的勉强别扭，就好像在一切或苦或甜的经历中，他都在等待那个跟哥哥们和解的时刻。不过和解是双方的，不是单方面的。约瑟有来自至高者的智慧，所以他能克制汹涌澎湃的情绪，要让哥哥们意识到并承认他们曾经犯过的罪错，这是真正和解的前提。我们一起来收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会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的41章1到57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41章1到57节讲述在九正复职2年之后，法老他做了2个梦。在第一个梦中，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有7只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在芦荻中吃草。好，接着有7只干瘦的母牛从河里上来，把那7只肥母牛给吃掉。在第二个梦中，法老梦见7个细弱的穗子，吞了7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法老他不太明白梦境的意思，心里感到很愁烦。他召集国中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为他解梦，但是他们却无人能解。那么在这个时候，九正就想起了他的大恩人约瑟，并向法老讲述2年前约瑟为他和膳长解梦的事情。法老听了之后呢，他就立刻派人请约瑟进宫来解梦。约瑟指出2个梦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要让法老知道神所要做的事。首先，埃及地会有7个丰年，接着会有7个荒年。荒年的杀伤力非常厉害，把7年丰收的痕迹一扫而空。神命令这事一定会速速成就。约瑟除了为法老解梦之外呢，他还建议他可以采取2个行动。首先，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来管理埃及地。其次，分派一些官员来协助这个总监做3件事情。第一，要在7个丰年期间征收埃及人的1/5。第二，把丰年所出产的余粮给收集起来，归法老管理，将来可以用作各城的食物。第三，这些官员要看守所储备的食物，免得被人偷取。好，法老听完约瑟解梦之后呢，又听到了他的提议之后，就表达对他的赞赏。法老紧接着就提拔约瑟为埃及的宰相。创世纪41章是约瑟生平的转折点和高峰，他从一个奴仆、囚犯，摇身一变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那么这提醒我们要加强对神工作的认识，神他实在是最伟大、最有力量以及最慈爱的神。无论我们落在什么样的境况中，神他都会和我们同在，而且神会按照他的旨意和时间来拯救我们脱离困境。九正他会忘记约瑟，但是呢，神他却不会。所以当我们面对困境以及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效法约瑟那样的忍耐，保持对神的信心。好，我们今天会继续的来看约瑟这个人物。在前几次节目里边，我们已经查考过他年轻时跟家人的生活，也看过他被卖到埃及后的生活，怎么样被陷害而下到监牢里边，后来又怎么样为埃及法老解梦，得到法老的信任而成为埃及国的宰相。在约瑟的生命中，戏剧性的转变开始发生了。神在饥荒中借约瑟保守他的选民，迁移雅各和他的众子，这些都是在创世纪的第42章有详细的讲述。当还在监牢中的时候呢，约瑟看不到这些事情要发生，可是约瑟他仍然相信神，对神有信心，他常常表现得积极和乐观。约瑟在埃及有了显赫的地位，我想你可以猜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饥荒遍及全世界，全世界的人都要来埃及购买谷粮。饥荒迫使雅各差他10个儿子到埃及地去买粮食。为什么只有10个呢？为什么他不差遣便雅悯呢？那是因为他不想失去便雅悯。 约瑟认得他的兄弟，但是他的兄弟却认不得他。为什么呢？原因有几个。第一，他们以为约瑟已经死去了，因此他们想不到会再次碰到约瑟，而约瑟却预料到会看到他们。其次呢，我们要记得时间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他们卖约瑟的时候呢，约瑟才17岁，但现在他可能已经37岁了。他穿得像一个埃及人，说话和行事都像一个埃及人。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仔细的逐节的来研读创世纪的第42章。创世纪42章1节，经文说，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饥荒影响的范围很大，波及迦南地区。雅各的儿子们见家中粮食吃光了，彼此对望，不晓得该去哪里买粮，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创世纪42章2节记载说，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雅各他见到埃及有粮，就吩咐他的儿子们到埃及来去买粮食。创世纪42章3到4节记载说，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敏、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好，雅各的10个儿子就遵从了父亲的命令到埃及去了，只剩下最小的儿子便雅敏，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雅各的话呢，就反映出他偏爱便雅敏，只关心小儿子的安全，但却不太在乎，起码也是没有提到其他10个儿子的安危。假如那10个孩子遭害的话，那又怎么办呢？其中一点就是他们年纪比较大，其次就是对雅各来说，失去他们不会像失去便雅敏那么样的心疼。便雅敏和约瑟是拉杰的孩子，拉杰是雅各所爱的妻子，现在他把10个儿子拆去，只留下便雅敏一个人陪着他。创世纪42章5到6节经文记载，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好，现在我们来看这戏剧性的一幕。约瑟正在等待哥哥们，他知道哥哥们一定会来，因为饥荒是全球性的，所以全地有人居住的地方都派代表来到约瑟那里去，因此约瑟就观望和等待哥哥们。好看呢，那10个人来了，哥哥们就跪在约瑟面前，脸伏于地向他下拜。你觉得约瑟有什么感觉呢？这里就应验了约瑟的梦。你还记得他在孩童时期怎么样梦到所有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吗？现在发生了，他所有年长的兄长们都在他面前来向他下拜。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42章7到8节经文记载，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好，雅各的儿子来到了埃及地，当时约瑟他是埃及的宰相，负责跳粮给那地的众民。约瑟看到他哥哥就认得他们，但是他的哥哥们却不认得他。创世纪42章9到13节经文记载，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提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 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好，约瑟就故意问他们从哪里来，又诬告他们是奸细，是来窥探这地的虚实的。那么哥哥们呢，就否认这个指控，并且为此做出解释。在约瑟面前只有十个人，他们承认说他们原本是有十二个人的，一个留在家里边陪着老父亲，另外一个没有了。那是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以为约瑟已经死了，可是呢，约瑟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创世纪四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记载，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言出来了。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约瑟他不听他们的解释，并且坚持他们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那么哥哥们就继续向他解释，在言谈之间，他们就提到了最小的弟弟在老父亲那里。约瑟就要求他们留下九兄弟，然后派一个人回到迦南地去，把最小的弟弟给带来，以证实他们不是奸细。创世纪四十二章第十七节记载说，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约瑟把哥哥们下在监里三天，借此表明他怀疑他们是探子。创世纪四十二章第十八节经文记载，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好，到了第三天，约瑟就放哥哥们出监，于是兄弟们第二次会面了。约瑟建议留下一个人在监里边，其余九个可以带着粮食回迦南，解救家人面对的饥荒，然后呢，把他们所提到的那个最小的弟弟给带到埃及。创世纪四十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记载，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好，这些兄弟们现在发现自己真正在困境当中，被一个敬畏神的人所对付。他们惊慌，那是因为他们不晓得将会被怎么样的给对待。约瑟借口要测试他们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诚实的人。其实他是很想念年幼的弟弟可以来见面的。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一节经文记载，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好，这里正在发生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他们正在说希伯来语，约瑟明白他们所讲的话，约瑟却一直透过翻译员来跟他们说话。其实他不需要这样来做，不过呢，他为了要表现的自己是埃及人，因此才这样做。哥哥们正在诚恳地承认他们所犯过的罪。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二节记载说，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好，此刻呢，他们感觉临到他们身上的事情是由于以前下手害约瑟，现在神在报应他们。创世纪四十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记载，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面前把他捆绑。 此刻他们就承认，因为在约瑟身上作恶，以致这恶事就临到他们。那么现在他们就真的后悔了。约瑟把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他开始被哥哥们的话所感动，很想走过去拥抱他们每一个人，称他们为兄弟。可是呢，他不这样来做，因为这样子他就无法让便雅悯来到埃及了。约瑟现在给了他们一个真正的考验，就是选一个弟兄留下来，也就是把西缅给捆绑了。约瑟想起了过去不堪回首的往事，控制不住情绪，他就哭了起来。不过约瑟走到一旁去哭，然后洗个脸再回来，装作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样子。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42:25经文记载，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好，约瑟吩咐人为哥哥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第二，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第三，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这说明约瑟非常的关心他的家人，连他们在回程路上所需要的他也顾及到了。创世纪42:26-28经文记载，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呢，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仙我们做什么呢？好，此刻他们就感觉到这是神给他们的审判。正常来说，把钱退还给你是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才对。那么试想象一下，假如你周末到你所喜欢的超市为家人们去买东西，然后呢，把东西放在购物车里边，回到家里把购物袋打开，你发现他们把你购买的钱全部的退还给你了，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否会感到很兴奋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坏消息吗？特别是如果店主是把钱当作礼物送给你的时候，你会担心吗？那么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我们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好消息，并会为之欢呼雀跃，兴奋不已的。可是这在约瑟的哥哥们看来却不是一件好事情，他们觉得这个埃及无情的宰相不但是为难他们，而且还扣留他们的一个兄弟做人质，让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这件事情只有带给他们更多的忧虑。我们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马上回埃及去呢？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会怎么样做呢？我想他们是怕回去的话，他们真的会有难。他们怕这个埃及人会控告他们偷钱，因此他们不敢打赌直接回家去，打算等到再回埃及的时候再把钱给带回来。创世纪42:29-34经文记载，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地做买卖。好，雅各的九个儿子回到迦南地，向父亲报告他们在埃及地买粮食的经过， 他们告诉父亲说，那地的主对他们是非常的严厉，说他们是奸细。如果他们想证明自己不是奸细的话，可以留下其中的一个兄弟在埃及，然后把最小的弟弟带到埃及去。创世纪42:35记载说，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好，他们报告完毕了，就打开袋子，要把里面的粮食给拿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感到非常的害怕，以为这是一个诡计。创世纪42:36-38经文记载说，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缅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好，雅各不明白为什么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所有压抑在他心中的悲苦和不满一下子就都爆发出来了。即便如此，流便仍然请求父亲准许便雅悯和他们一起前往埃及，他更用自己的两个儿子来作为保证。雅各就拒绝了流便的建议，因为约瑟和便雅悯都是心爱的拉结所生的，雅各他已经失去了约瑟，不能再失去便雅悯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人生与神相遇，就是神奇转变的开始，这是每个经历过神的基督徒都曾有过的体验。虽然我们可能不会经历像约瑟那般极端的坎坷又极富戏剧性的转变，但对于每个人而言，我们承受苦难的能力大不相同，对别人不算什么的困难挑战，临到自己的时候就可能比登天还难。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我们都需要赐生命的主，赐智慧的神。在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们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